欢迎收听伊拉佛莫萨好野人生，我是雪莉，怕胖又爱吃甜点的频道发问员。
我是亨利，走跳台湾的阳明山老爹。
我们踏进巷弄，寻找即将消失的故事。
我们深入地方，寻找被遗忘的日常。
在这里你会听到台湾地方大小事。好，欢迎回到本周的好野周报时间。
耶！
这个礼拜我们要分享什么呢？
这个礼拜要分享什么呢？都好像有一些是重复的活动，是不是？
我觉得这是因为就是很值得去啦。那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跟大家这次复习，我觉得就是很可惜，因为有可能大家就啊，这个时间点就忘记了。那我们当然是如果有好的活动，就分享多分享几次，我觉得是不错啦。
嗯，
我个人是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有些人刚好没有追到，我们就是有些朋友然后说啊，什么已经过了、嗯、对，我觉得就蛮可惜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是有可以弥补的机会，所以你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因为其实这些都还没有到，大概还差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吧。
嗯
嗯，对。好，那我现在我觉得先来分享一个，就是最近我们收到一个我觉得蛮开心的吧，就是2022的那个蒙甲大热闹、嗯、他又要从他去年也有办吧，我们上次有去啊。
有啊，
对对对，
每年都有办啊，
他每年都有办、嗯、好像办第三年了吧。
对啊对啊，
嗯
嗯，
这个活动有什么有趣的？
就是蒙甲一年一度的过年嘛，这就除了过年之外最热闹的一天。
嗯，
对，那当然因为讲到蒙甲，或是应该我们要说万华，对，他其实可能多数人想到的是另外一方面的蒙甲或是万华，但是其实蒙甲万华我们常常就说它是以台北市区来讲算是庙宇密集度最高的一个地区。
嗯，
对，那比较知名当然就是每年的青山王绕境。
嗯，
其实我们去年就有去参加嘛，
没错。
那今年当然就是它这个大热闹当然就是延续的青山王绕境这类型的活动去做的一个、嗯，算是由中华文总他们去做的一个大型的策展啦、
啊。嗯，
对，
他们的活动我觉得还有蛮有趣的，就是他有早上场的城市散步活动，他好像不是城市，是晚上场的万华夜市采买、嗯、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们有除了刚刚讲的就是青山玩绕境之外、嗯、那还他们还有一系列的可能是散步啊或者是导览的活动等等的，都会在这个时间点展开。那他目前他、嗯、我现在看他的最新的公告是说是10月29号到11月5号都有这样子的活动、
嗯、
所以大家可以在应该是中华文化总会吧，
嗯，
对对对，对中华文化总会，你们可以上他的这个FB， 然后你就可以关注一下。我觉得他们最近有蛮多不错的活动可以追踪一下。
嗯，
好，那另外一个话，我觉得有两个东西是我自己很想很想很想让大家就是记在自己的行事历上面，就是我们自己的是那个2022年的生态博览会，就这一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真的觉得大家不要错过了，错过你真的要等一年啊，真的可惜可惜，就有像是一个年度盛会，这个东西就是不参加，如果你是生态的关注者，就是你一定会来这个地方，但如果你第一次呢想要理解看看的话，我觉得也很不错。
它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重点，是因为我们好野人生会出现在生态博览会。
耶、yeah, 对。那它其实就是我们会去摆摊、嗯、然后我们会用声音的方式让大家认识生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当然还有不同的，像是我们自己很喜欢的阳管处啊或者是七星生态等等，他们都会来到这边摆摊。那、
嗯、
我记得好像摊位有70还是100，我有点忘记了。
我以为你最想去是去那个森林保健协会
哦，对对对，哦，森林疗愈人他们都有来，就觉得哦太开心了。
当然也要跟大家就是再稍微广宣一下啦，大家如果有在收听我们就是每周四上线的那个可爱动物，
可怕动物，
可怕动物
其实
很
可
爱，对。嗯，那我们那几位讲者他们所属的单位也都会到现场，
嗯，
所以大家就可以来现场，当然除了看我们之外也可以去找这些学者他们所属的单位去认识他们，对啊，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可能又有可能蜜蜂类的活动或者可以摸到小蝙蝠吗、
哦、
不知道、
哦、
对啊，
这个倒是
可以期待一下，
对对 对、啊、OK。 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应该有在关注，就我们去年就是特别好像讲了2集还3集的打开台北吧， 对，然后后来我们又去参加打开新竹，那这次打开新竹的时间好像听说是11月5号6号，不过他们的讯息放的比较慢，但是打开台北已经就是热烈展开，已经都已经抢完第一轮的这个名额了。我有听到我朋友就说他下午的一整个下午都守在电脑前面，
啊，
就是很有趣，就已经变成一个台北的一个 年度的大盛事啊，我觉得。然后现在这一次的时间是11月12到13，那这个为期两天的时间，他打开了非常多很棒的地方。对，那时候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什么香香澡堂嘛，还是这种东西，就是很可爱 的一些打开点啊，这样子。
这里当然也要再帮忙做一下工商服务，就是我们的友台，我们现在所在的录音室，
生动台北，
他们今年配合打开台北，有做了那个盒装台北的饼干，目前泽泽募资应该今天是倒数第四天吧，所以大家有兴趣对于台北特色的饼干伴手礼，或者是想要做一点公益，就是透过行动的方式去协助小鱼儿他们的话，大家就欢迎可以去了解看看，上泽泽募资打盒装台北，或者是上 FB 搜寻那个生动台北的那个脸书，应该都会看得到相关资讯这样子。
真的，我们就在最后的时候，我们就希望可以回馈一下粉丝，所以我们又买了，之后可能会做一些活动分享给大家哟。好，那最后一个是有关于香气导读的一日小旅行，这个东西是什么啊？
这个是雪莉非常喜欢的东西
哦。什么东西是我喜欢的？我竟然没有发现。
就是森林，然后又是香氛啊，所以大家有在听就知道啦，其实我们节目走到现在会出现这些森多啊，或者是出现森林啊等等这些比较非人文事情不能说事情事件的一些方向，就是多亏了我们的阳明山女孩雪莉。对，那因为她对于这方面其实一直很有兴趣，然后也很努力在钻研，所以呢也因此老爹就跟着跳进去了这样子。那当然就是有收到雪莉传来的私讯啊，我觉得这活动也不错，分享给大家。就是由那个林氏所他们在办的，跟台湾在地非常知名的香氛品牌叫做肯源合作。那这一次的他们办了一个香气导读的一日小旅行，这次好像是在我们记得是花莲光复吧。对，那在光复乡，就是他们会透过香氛小疗愈的那个老师，还有相关的一些职人，然后带大家去体验植物蒸馏的技术，然后去制作属于自己的应该是香气这样子。
听起来很有趣。
对，那时间是在11月6号礼拜天，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是上林氏所的那个 FB， 对，去搜寻。那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报名完了吧，我不确定要不要名额啦，可能要看一下这样子。
林氏所的活动也非常多，就是其实如果你打森林疗愈，林氏所其实是前几名，然后后来不然就大家可以追踪，就是肯源或是那叫什么
私创，
不是另外一个，就是林务局他们自己的粉丝团叫做生活
森林情报站，
森林情报站，生活情报站，
生活情报站，
对对对对对，森是森林的，生活的森是森林的森。对，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稍微搜寻一下，我觉得他们活动太多了，大家如果没有追就很可惜，你最好要变成那什么头号粉丝，那你就会收到第一手资讯，那我们就是那种狂收第一手资讯的那种，就是只觉得钱要多赚一点就可以多参加一些活动了。
你居然提到这个，他们的那个最新的2023桌历好像快要结束了，大家如果要预购的话，就是预购请速从哈。好像剩不到几天了啦，但是好像今天有看到消息在评估会不会延到21号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赶快上去购买这样子。对，
他们的东西真的很漂亮。好，那我们这次的好友周报就到这边咯。好，那接下来我们这集要跟大家分享到底是什么金山吗？
我们先回顾一下吧，最近也是发生了好多事情。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忙到一个爆炸，我们双十的时候走了一个非常非常爆炸的行程。
对啊，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那时候大家应该有看到一些我们的这个现实动态，就是我们跑去张之西路，然后去了3天2夜。对，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如果有去看这些就是国际 就是国家级的绿道，其实这总长都非常的长。但你就想说，哇，三天两夜要走完全部吗？我们那时候原本邀我们的朋友去，然后我们朋友说你真的是疯了。那后来就发现，其实我们只要走一小段，我说啊，不会啦，不会啦，平均一天只要走十几公里而已。但发现走完，这十几公里都有点累。不过我觉得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它虽然就是过程有点辛苦，不过我觉得回忆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这一集还有看一下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可能录到下一集，就是会不会分享一些长子细录，对大家让大家觉得就是对于古道这件事情可能慢慢的有点点改观，或者愿意踏出门去试试看。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我就回过头来讲了，有一个重点雪莉没有提到，就是今年为什么会决定在双十连假之后去走长子细录，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就是算是受千里步道协会的委托，然后我们正式成为长子细录2022年的那个推广大使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我们算是这一个算是大家有看脸书应该就有发现，我们有写叫有任务的小旅行这样子。对，那就诚如学弟说的啦，因为真的距离颇长，所以我们把它拆了三天的时间去完成它这样子。对，那当然因为我们这次也只走了，就是它总共其实我记得雪莉应该是我忘记是这一集还是前面几集可能有稍微提过，就是它其实是一条从那个桃园可以走到台中的非常长的一条路啦。所以千里步道协会在请推广大使去做宣传跟推广的时候是把它拆成了六段，那我们这次是走了六段中的第五段，大概总长
接近50，
总之也差不多50公里这样子。对，那所以就是总结来说啊，所以这一集我们就会以张志熙录这一个算是我们最热腾腾拿回来第一手的资讯先跟大家做分享，这一集特别集。对，那至于会不会有张志熙录第二集，当然就是如雪莉说看大家的反应。那当然双十连假除了张志熙录，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也是有任务的小旅行。
我们任务这次超多，
我们最近任务真的太多了。对，
那个也是一个非常刺激的，就是你来讲好了啦，这个
我来讲
啊。对啊，对啊，
好啊。
大家也快结稿了，所以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啊、就在张志细录结束之后，我们紧接着就马不停蹄的从苗栗，我们就拿了护照，然后呢出境了苗栗国之后，我们进到了新竹。对，所以我们出去，我们飞出去了，飞出去了苗栗国玩了，不是玩了，就去解任务，解了三天之后，我们就回到本国的新竹。那回到新竹做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回到新竹，我们其实就是有另外一个算是游程相关的一个竞赛，然后再进行，就是新竹的那个叫什么、啊、小倩有约，是不是？
小倩有约。
对，那就是我们也很荣幸的有入围到初赛，那所以这次就是去把我们当初所设计出来的一个路线，就是
实际
的把它执行一遍这样子。对，那其实这后面应该也会再开，有在讨论啦，可能会开一集到两集的时间去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我最近在整理这些资料跟文章的时候，就是整理我们出去玩的内容之后，然后其实就想到几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当想到新竹，多数人想到就是美食沙漠，或是想到台积电，想到科技业。可是常就是有些人像去看微笑台湾，他们也写过新竹，然后我觉得他们标题写的也不错，就是就多数人不要说外地人了，就是连很多的在地人，可能你问新竹人说新竹好不好玩，新竹人可能都跟你说好无聊。对，但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方式，然后透过一个在地生活的方式，其实我们这一次把它新竹的一些真的很好玩的地方挖出来了。然后其实新竹我常常在讲，就是它是一个跟台北很像，就是一个怎么说新旧共荣的一个城市。对，它当然有很重要的护国神山台积电等等这种很重要的高科技产业，但是除此之外它还有很重要的历史开端。因为没有去回想历史的部分，你看像当时清领时期刘铭传盖的第一条铁路就是台北到新竹，所以其实就历史发展，它对于台湾整体的经济或者是人文的一个发展脉络也是很重要的。对，那这部分我们就留待 后面讲到新竹的时候我们再来讲。
嗯，
对，那我们就回归重点，彰治西路。对啊，讲下去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了，讲到明天了、
嗯、对啊，新竹也值得再分享个两三集啊，就是嗯，因为如果我们要讲一个地区，那真的是就是很长，因为我们你看嘛，我们光讲台北就讲了五十集吧，就是还讲不完的个概念。
对啊，
对，就是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在发生。
嗯，
好，那我们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彰治西路好了，到底这条古道或者是这条为什么我们要去参加彰治西路的推广大使，它到底对我们影响是什么，或者这对这一台湾我们这个脉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这个其实要讲这个渊源其实也蛮长的耶，对不对？
嗯，蛮长的。
对啊，因为彰治西路算是我刚刚讲啦，我刚刚其实前面有先稍微简单简介过，就是它是一条从那个
桃园的龙潭到台中东市的一条
非常
长
的
大
路。
对对对对对。
那当然讲到它，你看嘛，彰治西路其实我们朋友或是家人都有问过嘛，为什么叫西路，是小小的路嘛、嗯、然后这时候叫彰治，彰治不是那个什么牛彰治那种彰治哦，它是樟树的樟哦。对，那其实根据应该说官方资料吧，官方资料的定义啦，它其实彰治西路是融合了好几个语言去把它分享出来哦。如果你用它的英文去念，叫应该叫 Ragnar's Selo
Trail，
对。那三个意思代表是什么？ Ragnar's 是塞夏族或泰雅族语的樟，就是樟树的意思、嗯、那 Selo 应该是客家的细路、
嗯、
对，那所以他去结合了塞夏族泰雅族的语言，结合了客家的语言，其实很大一个用意就是彰治西路所到之处基本上以这三个民族为主，就是塞夏族泰雅族以及客家。对，那在这条从桃园龙潭嘛，对不对？你刚说龙潭、
嗯、从龙潭
对到台中东势这一段，其实我们说它，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台湾山线很重要的经济命脉之外，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显现台湾就是在历史上族群冲突与和平的一条道路啦。所以它被规划为，其实被规划为我们叫做台湾三大绿道之一嘛。对，那这里要补充一个点，就是说其实彰治西路我们讲了，它樟树，它以樟树闻名，因为这边是内山县。那以樟树闻名，这边以前当然早期就是产樟脑，会有脑丁，会有脑疗这些地方。当然现在樟脑已经比较少见，但我们在山上仍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樟树、
嗯、
但我补充的点是说，彰治西路后来为什么会慢慢的消失或是没落，其实就是因为彰治西路走的路线啊，基本上与现代我们开车走的所谓内山公路，就是在我们现在小英总统任内推的浪漫台山线很有关系、嗯嗯、对，因为它很多路线其实是重叠的，所以随着台山线的开发，那慢慢的这些步道就开始隐没到山林中，因为可能人口的外流或者是产业的转变等等的诸多因素，造成了它的步道开始消失。那当然是在后来，就是在千里步道协会与客委会他们的联手努力下，就是开始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开始去做了个初步的规划，然后开始去把这个古道再重新整理回来。
嗯，
对，所以我们现在提的不管彰治西路也好，或者是刚刚雪莉有提到的国家绿道三条，千里步就是那个叫什么淡南古道，然后彰治西路以及那个山海绿道，
嗯，
这三条其实跟千里步道协会都很有关系。
嗯，
对，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个我们在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要先做很多功课、嗯、所以我们就要先了解我们到底要从哪里走到哪里、嗯、然后我们到底要从就是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个路段。
刚
刚、嗯、你有提到就是我们有总共有六段嘛，其实它是为了这个推广大使才做了这个六段的分段、
嗯、
不然它其实总长大概以主线来说就是220公里，就是我们这一次走的这个 RSA 的这个路段、
嗯、
那其实它有副线，那它副线其实就比较没有那么长， 长大概160公里，但它的那个标志就是写 RSB， 但我们这一次走的主要都是走主线。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真的要去走的话，可能也会以 RSA 这个开头的去走比较多。那其实你刚刚讲我们从桃园新竹苗栗到台中，就你连接在13个乡镇，就是非常的长，但你中间过程当中你会经看到就是不同的地区它的产业还有它的人文的变化，我觉得还蛮惊讶。因为其实我们走的应该算是苗栗，走应该是比较偏苗栗这一段吧。
对，我们走的严格来讲是从怎么说，苗栗的北边走到苗栗的南边，
嗯，
但是我们还没到苗栗最北边啦，因为我们最北边是大概到狮潭乡。
嗯，我们到狮潭
了，我们等于从苗栗的狮潭走到那个苗栗的新开，
嗯，
所以严格来讲大概是苗栗的稍微中偏北的地方走到苗栗的最南边这样子。
嗯，后面应该就会中间有一部分是大湖，然后再来就会到东势了吧。
对，大湖，然后就到东，就过一条溪啦，过那个鲤鱼潭水库，你就到台中了。
嗯，
对，
嗯。所以其实我们的中间过程啊，嗯，我们总共大概走了长度的话，这一段大概是50公里左右。
嗯，
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怎么选择这些路段。那大家如果要走的话，其实大家只要去找一些不是产业道路，因为像现在其实古道走起来，我们发现很多都是现在台山县的产业道路，所以你走产业道路，你就说啊，这就给车走就好啦。那人走到底走什么？那你真的就要上网做一些功课。那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走的话，你可以先去搜寻张之西路的专区，他就会给你一些推荐的路线。那也可以借由我们的就是我们这次分享的几条路线，我觉得前面的两天的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因为前面两天的应该比较适合，第三天真的有点硬，就有点像是走一个百岳山径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指标。那大家如果一开始是初学者，没有看这个 GPS 习惯的人，就会比较吃力一点点。对，所以我觉得可以介绍前面的两条，我觉得还蛮棒的，就是出关古道的这一条这样子。
嗯
嗯，
我觉得还是必须得先讲一下啦，就是虽然它不是百岳，
嗯，
但是它并它有部分路段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清明啦。所以必须还是得先讲一下，就是说真的爬山要去爬山或是去走这种比较长程一点的路线，就是建议大家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好。第一件事情，当然我们长期在推广的就是 LNTR 无痕山林，就请大家真的是带进去垃圾带走，包含果皮，不要觉得说果皮就随地乱丢它会消失，然后其实对生态死亡这件事情其实是错误的。对，所以请大家就带进去的东西就带出来，然后属于当地的东西你就留在山林里面，不要把它带出来，这件事情很重要啦。就是我们居然是去算是去探访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个古道，那我们当然就是要还给他们本来的样子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要先跟大家就是做一下宣导啦，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旅行。那再来当然就是说近期不管是郊山也好或者是深山也好，其实大家会发现就是山难还是层出不穷啦。因为随着山林开放之后，其实越来越多人开始去登山，所以这一期我们要呼吁的事情就是大家真的就算是这种可能你觉得开车就可以到，走路可能2到3个小时之内可以完成的小郊山也好，或者是健行步道也好，还是很建议大家，就是我们也是要呼吁大家啦，就是多使用你的手机去下载 GPSX 这种离线地图，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当天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没办法去预测当天的天气状况会是怎么样。所以包含我们这一次，我们自己虽然是推广大使，我们在走也都是全程使用，而且我们是两只手机同时在比对，然后去之前其实慎选你的资料来源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上网其实找可能前人的轨迹会有很多不同的轨迹，那你要多方的去比对。那再來就是你对于爬山的一些基本的可能认知，比如说像刚刚雪莉有讲到的那个绑条的认识或者是怎么样，这可能要有一点基础的认识啦。對，
我们要不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遇到的一些奇妙状况？
可以啊，
我觉得张之西路应该会遇到蛮多的。我们这条应该算是简单的路线了。
嗯，
除了还是有几条有几个路段比较难呐。
嗯，
但我们如果讲简单的话，基本上路上它会有非常明显的 RSA 路段的标志。
嗯，
它会写什么 RSA 50，然后00几。那种00几呢，就 是你现在目前的几个公里，你的走爬了多远，就是你假如走001然后到002你就是100公尺嘛。对，那这个呢是在比较完整步道规划路线你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第三天走的路段其实是没有的。对，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在走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先从简单的开始，那你就可以沿着刚刚讲的这些标志开始前进。那再来呢，如果你们要开始接往这个挑战级路线走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开始认绑标。那绑标第一个你就是先拿着离线地图，第二个你就要认标志。我们这次遇到的就是我们只认张之西路这一个黄蓝标的绑带。其他的我们应该不太认。虽然是它很重要，因为我们不可能每一个路线它都有这个绑的标，但我们主要如果看到交叉路口全部都有绑，就是明明就是一个应该只要给我们一条路的就是方向就好，可他给我们两条路，那我们就只好认就是有这样子西路标带的跟着他走。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要比较注意的地方，因为你虽然很多他都可以可能到同样的终点，可是你会绕很多路。对，我们这次就有遇到，就是我们跟错了绑标，然后我们就少了，应该是我们剩下三角点嘛，就是有几个基石我们就没有走到，就是他没有给我们正确的路。对，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走到后半段，就是比较没有人在走的比较完整规划的路线的话，可以建议大家的方向啦，这样子。
其实我后来回来去看文章啦，就是有再仔细去挖了一下介绍。那其实我们不算是跟错绑标，对，而是说那个绑标是新绑的绑标，所以旧路线会上新石门山，啊，新路线直接腰绕从中间把它截断，就是直接不上山，直接从新石门山的山腰直接挖一条新路线过去。所以我
可是我觉得他写的不清楚
啊。所以我们对，因为我也是去看，后来去看了其他大使写的介绍，因为有大使是五六年前去过，那时候没有新的这条绑标，所以他们就真的是上石门山再下来。那他这一次去就发觉，新绑的绑标是从腰部的地方腰绕过去，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走错，只是说我们少捡了一个山头，这样，那就是新旧路线的差别。但是因为那一天真的那一段真的就是非常不清楚啦，不建议大家去走啦。那其实，张之西路我们讲这么多，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分享，就是它当然有部分路线算是蛮大众的嘛，像我们等一下可能要讲的关刀山，或者是圣关古道的关刀山那一段，甚或是可能大家比较听过的，就是那个明凤古道啊，或者是老关刀这几条，但是它也相对来讲，我们刚刚讲了，它这五十几 K 的路上，其实还是多少会有一些。比较没有路基，比较没有明显路标的部分，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这边光开头，我们就要花这么多时间在呼吁大家去认清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它虽然是焦山，但是它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好，呼吁完我们要讲有趣的东西
了。是的。
我觉得有几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趣的。我们先讲第一天好了。
好，
我觉得我们先讲开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线。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看到嘛，其实第一段呢就是从龙潭到横山。大家对于龙潭可能有一点印象，然后横山可能就这个地方是哪里，你有去过横山吗？
大山北岳。
大山北岳你有去过？我其实觉得超喜欢那个地方的。它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特色的小古道，就像以前有什么奇隆古道啊、逃学古道啊，就是在这一个学区旁边有很多周边的密集的古道。我觉得大山北岳的这些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走走看，就是第一段我觉得是有趣的。那我们就是就刚刚因为后面有很多段，我们刚刚有说六段嘛，所以就各样不同的路线让我们选择。那我们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龙潭到新开？新开这个名词我连听都没听过，老实说。对啊，你要先分享一下。我们那时候好像也争论了蛮久了。
我记得几个点啦，一个点是扣除掉你去过的，我去过的，然后再扣除掉所谓热门路线嘛。对，所以塞来塞去，我们大概就剩那几个选择，所以最后就选了这一段。对，而且我记得当时好像其实你目标是想去走那个老关道嘛，结果没想到我们这一段居然没跌到老关道，
差一点了。我们坐到老关道起始点。 但老关道值得，因为老板很热情。
对
对对对，给大家分享一下，就第一段就是龙潭到横山呐、啊。那龙潭到横山其实会经过这个关西小镇，或者可以去罗武书园那边，其实也可以看到一点茶园的风光、嗯。但我觉得它重点应该是它有种稻米吧？
渡南古道，
他们的渡南古道也不错。对，那这条我们因为我之前有去过，然后 Henry 有去过，所以我们就没有在我们口袋名单内。不过我觉得这条路线就是，如果你听完其他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最推荐的是横山。我到现在还是非常喜欢横山，因为你如果你只要走一条古道，你就会觉得好像在百越的山，就是那种柳山林里面，就是奇隆。我觉得奇隆古道我觉得很值得推荐、那你还可以就是走完那个古道大概一个半小时间，你就去旁边大山北越的那个休闲农，我记得休闲农业区吧，对对对、他那边就可以吃东西。
不是国小里面就有东西
吃，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国小改建的。对，我觉得那地方很棒啦。对，那这地方的话就第一段就是龙潭到横山、那第二段的话就是关西到南庄，就是大家再熟悉不做的，就是很熟悉的地方啦。对，那这里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就最近比较夯的，
就那个茶经啊，
茶经北埔的那个、
就是江阿新洋楼嘛，大家有看那个公司的电视剧茶经就会知道。他在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北埔这一带嘛。对，那路线二关西到南庄就会走到这边，会走到所谓的北埔小镇。那当然它比较有名的叫做飞凤古道。那过去算是一个运茶的大路啦，就是把北埔这边产的碰红碟送出去。那这一段我记得，我没记错，雪莉是不是也有去走啊？好像雪莉有自己去走过。
我走过两个，我觉得有这个、这个就是北埔茶经，大家就可以当作是顺游景点。因为我们这次其实我们也不希望完完全全就是以走古道为主，我们就有安排很多顺游景点、让大家就是借由我们的角度认识这个地方。所以其实如果你走关西南庄这一个路线，我觉得石岸古道你要跟着在地人走，那其实狮山风景区它就在这狮山风景区的范围内，那它的客家的元素跟风貌我觉得非常多，在地你就要进去找在地人带你走。因为石岸古道它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好走，现在标示没有那么清楚，所以我是建议如果要走这一条的话要有人带。对，但是它的历史跟文化遗迹非常的棒，因为其实它里面你刚刚在讲的什么爱门那个叫什么，就是以前就是防御啊，就是可能原住民跟客家人在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他的那些隘门啊或者是封口啊，他其实都有保留下来。然后如果你跟在地人走，那个老师傅就会跟你讲这里面呢，这以前发生什么事。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故事，所以如果大家要走关西到南庄这一个路段二的话，可以去找在地人这样子。 好，第三段
北埔到头屋啊。
头屋明德水库吗？
对啊，
我只知道明德水库。
明德水库，你应该印象中是去采橘子吧？
哦，对对对对对，跟大家分享。
对，
那是什么啊？那个
沉香森林。
哦，对，好像时间又快到了，是不是？
对啊，所以对啊，差不多，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其实就是北埔到头屋这一段，当然北埔就前面刚刚讲嘛，跟茶经有关系。那再来明德水库比较有关系，其实跟前面第一段龙潭也是有一点点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因为那个明德水库这边以前是那个鲁冰花，就是很早很早期的电视剧啦，可能大家现在有些人不知道吧，还是国小，我记得国小课本里面有都会介绍到这一部很重要的台湾历史小说跟电影嘛。那为什么会说跟第一段有关系？因为鲁冰花的作者钟兆珍，钟什么老师，我想不起来，钟礼和啦，对，他们好像是在龙潭那一带，对。八级的，对，反正就是，所以这里就是蛮特别的。那明德水库，记得以前还有一个日新岛可以登岛嘛，现在好像比较没有在开放这件事情了。对啊，当然这边也是很多不同的路大家可以去走，那有机会可以顺便去采个橘子这样子。
那个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沉香森林嘛，对，那地方很不错，就是完美打卡点，然后又真的可以采橘子回家，很新鲜。好，那就推荐大家，如果大家想要有一个比较 chill 一点的行程，可以考虑一下这个路段三的北埔到头屋。那另外的话第四段这个的话，我觉得就跟我们这次有点重叠到了，但我觉得它还蛮有趣的，就是三湾到大湖。其实我一开始不太认识三湾。
三湾三个湾啊，没有啦， 你对三湾的印象是什么？我直接这样问你好了。
Zero 啊，你应该提几个点，就可能会有印象。
三湾，因为你说离宫，我有点不相信、欸。
是吗？
因为三湾在不能说近几年，但是应该至少也夯了，应该有两三年有了。夯什么？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季节，等到这一波东北季风跟台风离开之后，如果天气好，它又要开始夯了。夯什么？三湾最夯就叫三湾落雨松秘境。每年的旅行社推到跟什么一样，我从第一年去还没有人，到第二年去一天最多来客量可以塞到四五十台游览车，那个周边整个台山线停满满都是游览车，对，因为它落雨松太漂亮了。
嗯，
对，那个是由那家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那间民宿的名字啊，那个苏维拉庄园啊，由那个南庄苏维拉庄园，他们就是私人的土地在上面种落雨松，然后种的非常漂亮，非常大一片，在一个山凹处。对，就大家如果对三湾印象可能多数是那个，就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落雨松。对，那当然三湾往大湖走就会来到那个我们这次有去嘛，那个明凤蓝色小
屋
那边。
嗯嗯，
对。那在那边其实除了明凤古道之外，很特别就是那边是石潭嘛。
嗯，
石潭的石潭应该说在鹿壮士里面有一段，在石潭这边有一棵大的龙眼树，就据历史考证，就是马偕博士当时来到台湾做义诊，然后第一颗拔的牙齿就在这里拔的，在那棵大龙眼树下拔的。
嗯，
对，所以它在历史意义上面也是非常的，算是具有一个代表性这样子。
龙潭老街不是上天，上次我们去有看卖什么仙草吗？
狮潭老街
啊，狮潭老街，
老街
在桃园，狮潭狮潭，是是什么什么仙草仙草是在这个地方啊？
是的，
就是这里对不对、
嗯？
哦，了解，就是好，我觉得这边还蛮有，就是刚好重叠到那个明凤古道啦、
嗯。
他们说明凤古道它其实跟这个济州他们有做那个叫做什么古道
姐妹古道，
姐妹古道就是挺有意思的、
嗯、
对啊，然后你在那个旁边它还有一个 mark 就是写姐妹古道，就是很有趣。那明凤古道其实还蛮多人走的啦，所以应该算是一个清明路线。那我觉得这地方的话，我们那天还有去一个地方，就是那个出黄坑的历史现场，应该也算是这个范围里面啦，应该不太算是我们的石潭到新开，应该是算在路段四里面，
也是我们的路段啊，
也就是哦刚好交接到吧，
叠在一起了。
哦，对对对，我们刚好有叠到。
它的终点，我们的起点啊，应该这样说。嗯、
对、嗯，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我自己是觉得这里真的是太酷了。
所以我们要直接从这里开始啊，我们要直接切入到重点，讲我们整个路线的回顾，是不是？
可以啊，可以啊。哦、我们现在不要跟大家重点介绍吗？
对啊。
嗯。
那出黄坑。学历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再问一次。对啊，或者是你来之前啊，你可能我觉得你可能没听过啦，但是你原本对他的想法会是什么？就当时我一直跟你说这一定要去要多排时间，我印象中你还有点排斥说这是什么地方刚刚排这么多时间，对不对？那时候被念了一顿。
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听起来就不好玩啊，但就是你就说这地方有很重要的历史，我想好吧、嗯、如果是为了这个我愿意去看看、
嗯、
我觉得地方让我几个东西印象深刻，一个是那个采油的油井油塔、嗯，应该是这样讲吧、
嗯、
对，然后再的话它本身的那边有一个算是文物馆吗？ 那一栋就是中油
油矿博
油矿陈列馆，那一栋我觉得非常值得去、
嗯、
而且你可以了解这边的整个脉络历史发展跟那一栋一栋像是电塔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但它不是电塔、
嗯、
它是采油的油塔吧、
嗯、
对，我觉得这东西大家不会有印象，因为你不会知道台湾其实有在产石油、
嗯、
我觉得这东西让我非常非常之惊讶，而且重点是我们了解它的历史之后它跟陶德有关系、
嗯、
那陶德不是淡水那边来的，跟茶叶有关系啊，跟石油什么关系，就发现这些历史发展的人物其实都是连接在一起的，那些非常重要的人他的产业其实了解的比我们想象中的深，非常非常非常之多、
嗯、
对，那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再稍微介绍深一点点，不过我觉得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除了石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
汉堡
汉堡，我们来这边吃 KFC 汉堡吗？
汉堡、啊、
不是，汉堡冰就是这个很酷哎、欸，就是你那时候想说是中油的那个贩卖部还是福利社吧？嗯、想说啊，什么东西？这不是只有那个发电厂才会有这种东西吗？ 真的很酷，跟大家说，但它真的不要当作它是一个路过点，你们一定要停下来走进去，而且重要的是这里面还可以集章，好不好？我跟大家说，这地方就是刚刚讲它的台湾的产油矿的历史，产石油或天然气的历史就在这边发生，非常之重要，它影响了周边整个地方的发展。那这样的话，你还可以有看到它那边的轻便轨道吧，轻便道那个算是吗？
地上缆车
啊，地上缆车，但这个看起来好像轻便道，对，但那个东西呢，就是我觉得保留的非常完整、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了解或者是拍一些真的想要认识这边的遗迹的话，真的可以这边看看。
是，
好，那我们接下来回到历史部分，那就交给你了。
又要回到历史部分，
当然了。
好、哦，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发展啊。
好，我相信讲到这里，大家可能还是一头雾水吧，或者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印象啦。我印象中没记错，应该是国中或国小，反正就某一个时间点的，应该是地理课本吧，就是曾经出现过这个地方。对，但是就是印象中没有看到这个博物馆的，应该怎么说，照片。对，那我自己来是什么时候？应该两三年前来过一次吧，也是误打误撞。对。那这个出黄坑其实就在快速公路旁边，就是大家如果开高速公路要往那个大湖方向去采草莓，要往泰安方向去泡温泉或是去吃豆腐街，算是必经的快速道路吧。对，但是往往我们就咻然后就过去了，这里不会停啦。对，那刚刚雪莉也提了，出黄坑它是台湾石油的发祥地，其实最早最早大概是在嘉庆22年，就是西元1813年的时候，当时在旁边的河流上面看到了那个漂浮的油污，然后当时的人就觉得，这里可能有石油，所以开始进来开采。对，那后来就在出黄坑这边，出黄坑厂的那个正门右前方的大概80公尺的地方就挖到了石油。对，然后后来就开始从清领时期开始，这边就一直在产石油，产到日治时期。对，那其实中间也是有一部分时间有请了美国相关的技术专家来做协助嘛，因为大家知道台湾人的在石油方面的可能相关技术还没到那么厉害。对，那现在有一个出黄坑的第一号井的遗址，是日本人当时开采的第一口井。那日本人在这边加总起来总共钻了99口井，就可知道他在这边做的你说钻探钻了多少资源回去。那刚刚雪莉也提到台湾茶叶之父殷商陶德其实也来过这里。对，我们常常就说商人是很厉害的嘛，你看在台湾找到茶就算了，把茶引进来台湾卖出去致富，结果他居然嗅到了这边有石油的商机，来这边买了石油矿的地，然后开始雇人来做这边的石油的开采。对，所以陶德其实对台湾的应该说经济产业发展历史算是蛮重要的人物啊，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人。对，除了茶，也许可以称他一部分的石油之父吧，我不知道啦。对啊，那出黄坑这边其实，大家有看贴文就有看到那个当时我们写的嘛，其实它有一点，我就把它比拟成，其实你想象就是北部的新北市的九份，有点类似这样的状况，它是一个因矿业而兴盛的地方，也因矿业而没落的地方。对，那当然九份是金矿，那这边是油矿。对，那两边也都是日治时期日本人来大量开采的地方，所以有大量的日本人移入，但是后来在日本人离开之后，也就是跟九份碰到类似的状况，就是矿源的枯竭，所以造成大量人的离开。所以这里其实跟九份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时在最全盛时期，其实有人也称这里小上海嘛，就跟九份一样被称小上海。那但是当然随着我们说的油源的枯竭，所以后来这边就开始没落下去，那也就比较少人进来。对，那这边刚刚雪莉还有提到那个所谓的地缆车，其实在九份就是我们之前也应该有介绍过六坑斜索坡也是有类似的概念。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共同点很多，就是你可以看到在台湾很多小镇或者是乡镇或者是城镇，因为一个天然资源而就是兴盛啦，然后到它没落的历史。出黄坑这边很可惜的是， 摸了的比九份快，然后再就是九份后来至少还有第二第三波淘金热，也就是游客的淘金热，但厨房坑这边就整个下去了，默默无闻了。
嗯，
现在只剩中游还有当地的文史团体做了这个陈列馆之外，还有一个文史再造的历史现场。
嗯，
那再来之外其实很少人会来啦，当然近几年大家会来到这边通常都是因为要去后面山上的那个哈比屋。
嗯，
对，就是一个网媒打卡景点这样子。嗯，
我记得他现在好像还有一部分一点点的还有在运作吧，
现在还在采天然气。
嗯，
石油是几乎停了。
嗯，
对，但天然气还有在采，所以现在还有几口天然气井还在营运这样子。嗯，
周边还看得到啦，我们那天有去绕了一下。
是的，
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嗯，
真的是颠覆想象。
对啊，那我们负责的第五段其实就是从这边开始。
嗯，
然后走到那个大湖的法云禅寺。
嗯，
对，那这一段的话当然有一部分我记得好像也是会跟产业道路重叠到啦。
嗯
嗯，所以大家如果要到这边其实就可以来这边先盖个章，因为不论是像你我们刚刚讲的你是从斯坦过来，还是你是从这边当一个起点然后你要去爬，都不要忘记就是在这油矿陈列馆里面有那个章可以去盖，就是张之西路的章这样子。
嗯
嗯，那陈列馆里面不得不说啊，它两层楼很多的设施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玩。对，从我们刚刚讲的地缆车，它其实有一个算是复刻版一种类似AR 的体验这样子，到二楼其实有很多那天我们玩得很开心的设施这样。嗯，就大家推荐大家可以花点时间去这边体验。那刚刚雪莉讲的福利社除了汉堡冰之外，在对的季节其实因为这一带公馆这边还有产红枣。
嗯，
你可以吃到生的天然的好的红枣，也可以带回去炖鸡汤这样子。
嗯，
好，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往哪边走？
接下来哦，往下走啊，我们要讲江麻园吧。
啊，我们要讲到江麻园是不是？
对啊，还是你要讲那边？
讲不要麻园好了。
对啊，因为不然再来就是啊，不然我们先查到我们先江麻园留下一次好了啦，我们现在讲那个啦，我们先讲另外两个，因为其实顺着这个路下去江麻园比较南边啦，所以我江麻园留到后面去讲好了。我们顺着我来讲几个东西，一个东西是那个这一次应该也是雪莉是说她第一次去。嗯，然后第一次去的那个清安豆腐街。对，然后再来我们就是住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住宿，就是那个在岛上面的温泉。对，全台唯一一个汽车到不了的地方，我们还要停好车然后拖着我们行李大包小包拖着，然后上走过那个摇摇晃晃的吊桥，然后到一个岛上，然后在岛上就有一栋温泉饭店。
嗯，
对，我们先来聊聊这两个东西好了。
好，这是蛮特别的，
难能可贵的体验。
你是说岛上温泉的部分吗？
你要先讲岛上温泉还是先讲豆腐街？其实都可以啊。
清安豆腐街我觉得蛮特别的，但是它，嗯，因为那时候我们去的时间比较晚了。
对，
我觉得它，我觉得应该问你它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对，因为以一个概念来说好了，如果我们去深耕吃豆腐，
嗯，
我们一定就知道它跟它的水有关系，好水才能产出好豆腐。
对，
那清安豆腐街也是因为有什么样的好的水源头然后让这边产成这样子的发展吗？
嗯，好问题，
好问题。
好问题。对，其实对啊，就是我们常常讲豆腐的产业跟周边的溪水是非常有关系的。对，那当然你找像深坑就是旁边的景美溪嘛，有深坑溪这些很重要的溪水。那清安豆腐街其实很重要，就是旁边的叫做溪水溪，洗澡的溪，然后水就是那个水溪水溪还有汶水溪两条溪的汇流。
嗯，
哦，那所以其实这条老街我老实讲没有到很
长，
也没有到很大。
嗯，
它就是一个大概丁字形的一个路的一个古老街道这样子。
嗯，
所以你要逛完其实还蛮快的啦，就大概街头街尾你整个丁字走完应该你中间如果不停应该30分钟内可以解决吧，如果你不停下来吃东西的话啦。
嗯，
对，那这边其实蛮特别是因为它旁边两条溪溪水溪跟汶水溪的汇流。
嗯，
其实这边周边就是我们说是客家人跟泰雅两个族群的混居。对，那大家如果是到丁字形的另外一头就是桥头，你那天有去吗？桥头旁边有间劳尔夫，但在劳尔夫之前桥头那边是一个大弯道，有没有记得左边有一栋很新的建筑物，现在看起来还有一点半 我不能说荒废，
就卖饮料那边
没有一栋很高的现代建筑物、哦、不能说荒废，但是它还是有点像预售屋一样空在那边。那一栋是什么？那一栋据说是那个泰安乡公所，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已经空在那边空很久了啦、嗯哦、但不管，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旁边那边有一个转弯处，转弯处你去看那个街牌，哦天哪、啊、那个密密麻麻大概有十几二十个直立的街牌。对，因为在其实在豆腐街后面的山上这边算是台湾数一数二有名的露营区密集度之高的一个地方、嗯、所以大家爱露营的话吼、哦、来这边、哦、山上的露营区多到不行、嗯、那当然在我们讲说这边是泰雅跟客家混居的地方，所以山上还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网美景点叫做五嘎宴、
嗯、
就是五嘎宴竹林也是在这边、
嗯、这个竹林虽然就很有名，
对，所以其实大家走古道之余也可以来这边走走啦。那当然那天带雪莉去就是去吃豆腐，那因为这些豆腐非常有名嘛。那这些豆腐我说不上来有什么差别，因为其实我没有到那么厉害吃得出差别，但是我觉得他们家豆腐是蛮好吃的。那天本来带雪莉去吃，我最爱吃一家就是在丁字路口的正中心，很可惜那家老店就是在整修啦。对，那后来我们买了就是街边另外一间也是非常有名，就是那个猪血糕嘛，我见你吃得很开心。
嗯，
猪血糕还有那个豆干包那个泡菜，
嗯，
对，应该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做法。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东西也很特别、嗯，应该是大坑，应该是什么深坑看不到吧？那个炸豆腐有各种不同的颜色、
七彩炸臭豆腐。
对啊，那个七彩炸豆腐也是很特别，
对，
别的地方看不到。它中间是不是还压了一个梅仔是泡菜啊？有点看不太懂。嗯、对对对，
没错。然后那天还吃了一个雪莉非常喜欢的豆花，双色豆花、嗯、有黑有白。
嗯，
对
对。就我觉得蛮特别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我觉得一个小景点啦、啊。大家就是其实我自己有经过的话，我都会跑来这边吃东西啊，蛮方便的，停车也算蛮 OK 的，因为周边其实还蛮多停车位。嗯，就分享给大家。那我们直接就进入到那个神秘的岛中温泉饭店吧。
哎、欸，你那时候说要做岛中央的饭店，我想说到底这是什么东西
啊？
而且还有温泉可以泡。
对啊，
那时候我们去看的时候，还确实很多，就是大朋友、小朋友，然后爸爸妈妈带着小孩，就是去泡温泉，就是那个地方的。我就想讲一下，那个大家真的就是为了温泉而去的，
嗯、
因为那里的设施真的没什么设施，就是一个非常清幽的环境，一个在一个岛中央的环境。
嗯、
对对，那你就是去那里泡温泉，但我真的不得不说，它的温泉真的有厉害。就是你洗完的时候，就是会有那种我有咕溜咕溜的感觉，就是像碳，有点像碳酸氢钠泉啊，就无色无味，但是它的质非常好。
对，
嗯，
它算是它是碳酸氢钠泉啊，没有错、嗯。对，那这间温泉饭店叫虎山温泉会馆、啊，或是大家上网打应该比较常查到，就叫汤之岛。
嗯，
对，那。其实它真的很特别，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吊桥，所以车子要停在河的对岸。
嗯，
那这条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汶水溪嘛。嗯、那汶水溪这边就是侵蚀的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小小的岛，大概根据他们官方的资料，应该差不多 1.8 公顷左右啦。对，那当时就是由现在经营者他们就是在这边经营的这个很特别的全台唯一一个岛上的温泉会馆。
嗯，
对，我觉得就住这也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去，然后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啦，就是它真的很特别，就是岛上可以泡到温泉。然后虽然我们第一天到的时候是很晚了，因为我们那天还有点事情，所以我们比较晚到，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就是雪莉第二天一直在跟我讲，她非常喜欢，就是那天早上，然后把那个窗帘拉开的时候，看到那个窗外一片绿意盎然，那就是怎么说，应该说永生难忘嘛，就是真的就是那个景很漂亮啊。
嗯，
对啊，那岛上其实我们这次就是我们这次用的是那个一博二十专案，所以还不错，晚上也不用怕说没有东西吃，晚上就是两人份的小火锅，其实量还蛮大的。对，那就可以边吃，吃完回到房间好好休息。房间的那个泡汤的浴缸也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如果你喜欢使用大众设施的话，当然有大众池啊，就是可以穿泳衣去使用这样子。
嗯
嗯，
我觉得那天就是有趣的事情是我们有疑问，嗯、说啊，那如果老人家怎么办啊、嗯、他走不动啊？他说他们有接驳车。 车子怎么会骑在水上吗？
嗯，
那时候你还记得他那时候讲了一个故事吗？
他说要溯溪啊，要绕十分钟、
啊，他们游泳啊，
对啊，要游泳啊。嗯，台风天就得游泳、啊，
对他们应该是过不去吧？
我是台风天得开挖土机啊。
对啊，那根本过不去啊！他们就是开着河床，然后绕一圈上去。他说光这样绕就十分钟。
对，
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就是那个得天独厚的环境泡温泉。
对，而且他那个碳酸氢钠泉真的，我觉得，我之前说我泡过最舒服，我最喜欢的是太平山，可是他这个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点像到太平山的泉质，也就是泡完真的会让人蛮惊讶的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如果大家走得很累了，真的是一个非常放松的行程，就是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其实我们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张之细路的挑战，我们每一个点、每一天呢都有安排一个 chill 的行程。
对，
而这一天呢，就是安排这个虎山的温泉会馆，就是要输。解一下疼痛感，我觉得这次走完就没有任何的，就是这个疲惫，我觉得是很棒的。对对对，对，就有充电的感觉啦。所以大家可以依照我们到时候，我们应该要把就是我们的行程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可以怎么安排比较好呢？
好啊，这个之后应该也会整理成文章啦。如果老爹还有时间的话，对，应该之后会整理成文章给大家啦。对，那这一段当然就大家如果来可以就是你给他买晚上住宿在这个虎山温泉会馆嘛，那早上去走刚刚讲的不管是走明凤也好，或者是来走这一段就是那个出云嘛，应该是出云古道吧，就是出黄坑到那个法云禅寺那一段都可以啊。怎么了？为什么你一脸
应该是讲那住的那一天啊，第二天啊，我们第二天不是走那个吗？
跟你讲好了，我不确定你要我推什么东西。
好，那天我们是从那个江马园走到，你记得我们是走到那个十分洞察亭。我觉得大家可以走那一段就好了。那一段走完之后，下午就开始安排比较惬意的行程。那因为其实那段走起来，如果你走长程的话，我们那时候已经走蛮长的，我们是走单趟。单趟你基本上就要三个小时，如果你走来回就六个小时，所以其实时间就已经很多时间就用掉了。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你可以去刚刚讲的那个出黄坑的历史再造现场，所以你就可以大概待了一个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对，所以你待完之后呢，就可以决定的去这个清安豆腐街吃吃豆腐，然后可能吃个豆花，然后有一点点不会那么饿的时候，回去以后放完行李再去吃晚餐。那时候他也有分时段嘛，他晚餐也不是就一个时段，因为他知道他的餐厅的人数没有办法那么多，所以他有分时段。我觉得很贴心呐。所以呢，你可以吃晚一点时段，然后完了之后呢，你可以决定去泡大众汤，在园区走走，或者是就是看要怎么样的安排。我觉得都很不错。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走一个舒压路线的话，我会比较推荐这样。那刚刚亨利你讲的那个出云古道，然后或者是明凤古道，我觉得也可以排。那第三天或者是就是我们隔天睡起来之后你再去走，我也觉得不错这样子。
好啊，感觉这个应该是要开第二集了。我们刚才讲到重点就已经时间要到了。
对啊，因为其实还有第一天第二天的历史我都没有讲到，但那里面是很精彩，因为我们有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就我们随便去认，就我随便去论了认阿伯之类的，就是一些很多的小插曲，但我觉得是这边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对，会让你很想很想很想再回去。好，那我们这集就要到这边了吗？
是的。
好，那呢请大家呢就是听完这集，如果你也觉得满满的感动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就提醒你的行囊，就是预定一下你这个虎山温泉会馆去住住看，去走走看，就是认识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因为我觉得要走出门你才会发现其实这个台湾还有更多很美好的地方，就像我们这一次是一个微挑战的部分，就是有任务的旅行，但它一点都不会觉得累。我觉得这件事很棒，就是一个充电再出发的概念。
是的，那也不要持续不要忘了持续追踪我们啊，然后收听我们，你们就可以听到更多你所不知道的台湾。对，就像出黄坑这样的地方。
出黄坑太棒了。好，那呢我们这集呢就准备到这边，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好的，
好，大家拜拜
拜拜。